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请及其注意事项。
天哪，时间不够，事情老是做不完，怎么办？
别担心，就让高校人生商学院每周陪你充充电，找到方法不抱怨。
我觉得基本上就是你要让人家觉得这件事情是为你做有价值，重点是我们能不能把那些别人做的小事放下，就像什么那个嘉德兄的之前的书一样，就是你把别人放心上，你就可以，人家就会感动。那我觉得就是让彼此都可以得到一个好的一个方式往下展开。好，那志邦医生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对，你刚刚讲到嘉德哦，我觉得嘉德这个人被我写进去的几个原因，就是我觉得他真的给我很多很正面的影响啦。他有两本书，我也有写推荐序啦。嗯，那我们的交情也不止于此，就是他第五本书的头五场的新书发表会，我记得我头尾都有参加，而且要上去致辞，而且我的内容都还不太一样。然后就是他觉得我很帮忙他啦。所以他就说，你的书下一本什么时候要出？我要买1000本。我还开玩笑跟他说，不是2000啊，怎么会1000？哦，然后就说啊，2000，2000，这就客套话了。但是呢，我说他给我的好的影响是，他的书我都很认真看过。我觉得他是跟张敬仁就是光谱上的两个极端呐。哦，嘉德就是非常的热情哦，外向。那其实我本来是比较像张敬仁这样，我比较想要默默等说人家对我好，我再来对人家好就好了。那吴嘉德他就是让我觉得说，诶，其实你可以先伸出友谊之手，甚至是伸出第二次，后面是我讲的啦，但是不需要第三次，我们不用去热脸贴人家冷屁股嘛。所以我在认识嘉德之后啊，多了蛮多我主动跟人家友好的这样子的互动。我不会相对被动的等你要对我好我才对你好。我打个比方，就是我在脸书上有一个看到一个陌生人，他有一个出版一个作品，那是最近出版的，也提到李正元院士。那我认为是吴嘉德对我的好的影响，所以我就主动私讯这个人说，诶，我的作品也有提到李正元院士，而且是不是提到名字而已哦，是完整一个 chapter。然后我就说，我想要寄我的书跟你分享。那我没有那么白目啦，我们觉得这个社会上很多白目的人很多啦，社会化程度不足。我其实很怕那种根本就不熟的人，然后寄书给我，还要叫我帮他宣传一下，然后还会催我，说怎么很久都没有看到。这不是人跟人的往来之道啊，人家有人家的事情要做。所以我寄书给这个朋友呢，我是抱着他没有在脸书上 po 出也没有关系的心态，就是说哪一天你舒心分享。你就舒服了，你就松口啊，你干嘛说这个流到了，时间对了，你来分享，再来分享就好。我没去养吹，我送你的目的不是要你帮我 promo， 我送你的目的是你提到李正元，我的书也提到李正元，我内心有共振，我很高兴，我无所求，不用任何回报的就寄给你，就这样。那我就静候嘛，吼，说不定那个人假设看到我跟别人吵架，他误会说我是错的那方，他很讨厌我，也不一定啊。我没有想那么多，我就等，诶，等到人家善意回应，他就说，诶，那我要寄一本我的这个给你，诶，我不答应，为什么呢？我不答应是这样啦，就是说他要寄我也挡不了他啦，但是我知道他那本的单价是我的书的 2.5 倍以上，我不敢拼啦，所以我寄给他的东西是除了我的之外啊，我还多找了其他的书啦，诶，我觉得这种往来这样才有意思啊。不要说以小换大， 拿银斧头换金斧头，那不是艺术。那我觉得社会上很多人出社会很久，我还不知道这个美感。我还可以打一个比方啊，就是有一次有一个某一科的女医师哦，她出书邀请我写推荐序，我们本来就是不错的朋友，所以我很乐意帮她写。结果因为我是很好的朋友嘛，我就根本就没有谈费用，我就写了。就过几个月啊，她好像猛然发现这件事，好像是出版社的人跟她说，哎，你为什么要得到杨医师的推荐序？如果是国外一些翻译书，谈理财的什么，找他写推荐序的话，是有费用的。他都没有跟你谈哦。他说对啊，啊，就这样就吓到。结果呢，这个女医师就问我的经纪人，就说为什么杨医师都没有跟我算费用，这样很不好意思。然后经纪人就吓一跳，就说那要怎么处理？我就说那你上次报给另外一间报多少费用，就先报一样。然后很快就是转账就收到这个费用，然后我就把这个费用呢，100%的买了这个女医师的书，然后挑人送。那我无意间就是跟我经纪人分享，因为有时候譬如说那个刚好就是遇到嘉德的新书发表会，我就有带去送那边的听众。然后我的经纪人就说，那要不要让当事人知道？我就说我没有打算特别提啦，不过你如果顺道一提的话，我也不反对，因为是事实嘛。事实的东西拿出来讲倒是没有关系。结果当事人知道以后啊，就是感动到不行，这样就是电话不被他谈嘛，啊，我可以 promote， 而且我还不是庆财 promote， 我还是奸狼 promote。所以你有时候这个对我来说已经是反射动作了，那朋友就会放在心上，就是说，哎，别人可能没有这样对待他。我像我有两个朋友啊，也是可以比较。我有两个朋友啊，分别3年前都买了100本的人生录影啊，哎，对不起，应该是3组可以比较。有一个人他有100个员工，所以他100本都发员工，那这样这个流动还不错嘛。那第二个朋友呢，他是这100本他都挑特别挑人送，然后每一本呢他都请我签名之外，他自己又写了一句话送给对方。哎，我觉得这个心思就很细腻。然后第三个朋友呢，他很神奇，他就买了超过100本，100多本我的书，然后他就摆在立法院的警卫室，然后呢好像做起了白阿公，经过人可以拿。我就有点三条线，我想说你是帮我没有错啦，可是你后面这样收尾啊，有点贬损的书的价值，人家会搞混，想说这是在干。所以这也给我一个警惕，就是我当下单挺便宜哦，我们给人家买10本20本30本等等，下一步也很重要。不是你买了那个看不见简安诺，你下一步才是你真正展现心思细腻，或者说真正的经营人脉，是在后面这一块呢。妹妹我快拐，被赏就有困难。运成，你同意吗？
真的，真的，
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处理方式。
像我，我曾经就是我就不提说我买谁的书买100本啊，这样好像要给人家讨人情。但是齁，这个书寄到我家之后，我可以讲是怎么出去的。
嗯，
譬如说我曾经跟那个善心，然后魏姐，还有那个法兰斯烘焙高总，我曾经跟他们三个要他们员工名单，先征求同意要员工名单，然后我写他们员工的名字，再写一句话，然后把这个书送到他们员工手上。那我认为这个书上呢有对方的名字跟一句祝福的话，他要去阅读的机会会最高，所以我也增加齁这本书的点阅率，或者说翻开率。我大概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当然花了若干时间成本啊，可是我认为这个是其他人也做得来的，如果有心的人也可以尝试这样做，而不只是说跟他画几箱就 keep 了，啊，给你停几百本，给你停三十本、五十本了，啊，停了其他坑底下，啊，青菜本本呢？我跟他青菜本本呢，足可惜的。
对，像就是我可以 echo 一下，因为像失败是第一本书《人生录影》，就那时候也买了很多本，然后就是我那时候跟他们说这件事情，就我上课前都会说我们会给你送你一份小礼物，那就上切内去嘛。但我希望大家可以珍惜这件事。那这个是什么？如果你觉得这堂课你想要积极主动，想要有所改变，那你可以主动争取。那我觉得我的课程呢，大概只能帮各位改善一部分的工作的 效能这件事我可以做得到，但是施邦医师的人生路也是可以改变你一生的效能这件事情，所以请各位好好的阅读。
啊，谢谢，
我就这样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发现拿到书的伙伴都会透过 HR 来跟我感谢说，哇，真的是感谢你送我这本书，让我可以有一些新的观念的启发。所以我觉得就是施邦医师所写的书都是一种就是把利息存在人间的一个
是
同感行为，对。所以最后再请施邦医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哎，那就是要一个人的新书分享会，因为我怕就是听众可能没有听清楚，我想说再请施邦医师跟我们分享一下，比如说这从这个礼拜开始到时候高雄的卫武营，哎，我觉得让大家可以更清楚知道我们接下来的规划，这样子麻烦施邦医师。
哇，谢谢一成让我可以大方的广告。就是如果对我的新书读友会有兴趣的话呢，大概还有几个选择。那你要怎么找到呢？你可以到我脸书，杨思棒的脸书齁，你点最上面的 banner 就是你的大头照旁边大概长长方形那块，那个叫 banner 你点开啊，旁边就有文章，然后每一场呢如果开始开放报名，我报名的网址就会放在上面。打个比方呢，1月7号台北场已经完售，所以这一场是第二场，请大家不用看。那第一场首发场的话大概还有两张票，1月6号台中晚上。好，第三场的话是台北最终场，在1月9号晚上8点会公布连结，同步会把连结贴在这个地方。第四场的话是2月4号礼拜天的台南场，这个我们1月10号晚上8点会公布。那第五场的话呢，好，最特别然后在这个卫武营这个很神圣的场地哦，因为我的书里面有一篇就是写卫武营是怎么诞生的，卫武营是怎么诞生的，珍贵还是怎么炼成的，2月18号礼拜天在这个高雄场是本系列读友会最终场。那我1月11号晚上8点会公布这一场的连结，所以这是有节奏的哦，我1月9号10号11号这三天都是晚上8点会分别公布第三场第四场第五场的读友会。好，以上，谢谢应成给我这个机会。
好，到时候我会跟施邦医师请教这几个读友会的一个报名连结，那就会提供在这集 Podcast 资讯栏位当中提供给大家。因为我知道让大家再从读友会再去找施邦医师的脸书，我觉得这件事情会增加大家的多的一秒钟，可能光差那一秒钟的时间你可能就报不到名，欸，所以我帮各位节省一秒钟的时间，让各位就起码可以光速给报道，就是施邦医师的一个读友会。我相信相信我，就是我自己参加过，我觉得这件事情绝对物超所值哦，所以就是欢迎大家可以好好的支持施邦医师的一个要一个人的新书读友会的部分。
谢谢应成。
那是有没有要补充的吗？
有，你太厉害了，被你发现我的心声。就是有些朋友啊，他对我很好啦，很夸张说，哎，那个杨施邦医师的读友会哦都是秒杀的哦，大家要抢哦。其实说真的是有抢啦，因为过去就是完售的比率非常非常高啦，哦，如果没有完售也是 99% 卖完 99% 这样。那因为人家如果对我听到这种过誉，哦，我都会厘清啦，我不要过誉啦，我认为什么活动可以说秒杀，我说不定我也期待将来我其他的书有秒杀的达到这样的抢票程度。那什么叫秒杀？我认为啊，你开放报名，假设你规定是晚上八点开放报名哦，那你八点开放报名，还没到八点一分哦，59秒的时候就买不到了。那到这个程度，你就可以说你是秒杀。好，哦，以上借这个小例子分享我对自己的自我要求跟严谨程度。如果我没有59秒卖完我读友会的票，我不会说自己秒杀。以上。
好，非常感谢施邦医师的补充哦，所以相信我，这是施邦医师的那个读友会真的都是秒杀的程度，所以邀请大家赶快，真的是报名的过程就守在，你知道怎么抢五月天的门票吗？对，那就是同样的方式来抢施邦医师的读友会门票，就会有机会抢得到啊，就这样，我只能说这样，因为通常我分享的时候，通常就是我报名我才去做分享，因为这种熟的就知道，就是在分享杨医师的就是施邦医师的相关的读友会之前呢，先自己先报完名才是最透懂的一件事情啊，报完之后再去跟人家分享才是我觉得熟人才会做的事情。我觉得这是 熟门熟路才会干的事情，所以邀请大家可以去听脑话筒里面得到很好的一个学习，就是说也希望你的人生可以就是要有一个人，那希望这个人就是你。好，再次感谢思邦医师的一个莅临跟我们做这么精彩的一个交流。那如果各位听众觉得高校人生商学院不错的话，也欢迎在 Apple Podcast 平台上面给我们五星按赞哦，你的支持对我们来说一个很大鼓励跟肯定。那如果还想要听相关主题，也欢迎 email 讯息让我们知道，我们陆续安排像思邦医师这样的一个专家来跟各位听众做分享跟交流。再次感谢思邦医师，谢谢，那我们下次见，
谢谢，
拜拜。
高校人生商学院，掌握人生选择权。